中观四百论说得好，有勤无慢少，有慢则无悲，从明至明者，故说极难得。凡夫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就很难戒骄戒躁，只要骄傲自满，就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心。而没有慈悲心，就不可能有所成就。所以，绝大多数世间人会往下坠，不是堕地狱，就是堕旁生道或恶鬼道。因为世俗人的眼光非常狭窄，不能保持平等的心态，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瞧不起众生，更不会为众生着想，这样又怎么可能升起帮助众生、抚慰众生之心呢？西方的白种人以前也是这样，他们把非洲来的黑人当成奴隶，像牛马一样奴役，使得再年轻、再健壮的黑奴最多也只能活五年，因为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那些繁重的苦力。在很多白种人眼里，只能是黑奴恭恭敬敬地为自己服务，自己绝不可能屈尊为黑奴服务。这样的心态是升起慈悲心和菩提心的最大阻碍，因为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对方是自己父母的观念，这样也就阻挡了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进入，而缺乏了菩提心，也就丧失了所有大乘佛法的基础。所以，大乘佛法特别强调不能有傲慢心，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最差的人看待。当然，也许这帮人当中也有与自己一样或不如自己的，但是要想培养菩提心，就要保持这样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为乐莫求苦。第十六，不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众生的痛苦之上。比如说，本来医生的职业是非常神圣的，医护人员也有着非常好听的名字，白衣天使。但是，如果身为医生却没有爱心，就会很可怕。因为谁都知道，假如没有人生病，医生的收入就没有保障。所以，有些没有爱心的医生就有可能希望很多人生病，那样自己就可以赚钱。所以，如果发心不好，医务人员就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病痛，那医院就失去了市场，制药厂也只能倒闭，那些医生、护士、药剂师等等的饭碗也就不保了。真正有菩提心的医生就应该这样想，如果世界上没有人生病，即使我的医院关闭了，即使我失业了，丢掉饭碗了，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大乘佛教徒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好医师的基本素质。藏医里面就非常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整个藏医有四个序部，也即四部医典，其中有一品都是讲医品的，诸如医生的心态、医生的动机等等，归根结底就是讲医生的爱心。不仅是藏医，整个西藏文化，包括绘画、雕刻、音乐等所有的大小五明，都涵盖了一个不变的宗旨，那就是菩提心。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令人称道的。再比如说，一个销售人员某一天以不正当的手段多挣了几百块钱，往往会觉得特别高兴。其实，本来这几百块钱是属于客户的，是不该挣的不义之财。自己多赚几百块钱，就意味着客户失去了几百块钱。这样的幸福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失败之上的。更严重的就是，如果有人严重的伤害了自己，自己甚至会想尽一切办法置对方于死地，认为那样才足以解恨，这就是更可怕的心态了。 每个人都想获得胜利，但世俗人的胜利多数都是人与人之间斗争之后获得的胜利。所有的胜利都以别人的失败为铺垫，因为对立的双方不可能同时胜利，其中一方必然会失败。修行人就要学会放弃这样的胜利。当然，在一开始，凡夫很难完全做到，但至少应该从点点滴滴做起。只有断除了爱我执，才能真正做到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众的痛苦之上。这些说起来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实际上却非常关键，非常有用。大乘修行人感到自己幸福的时候，必须要观察这个幸福是否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肯定的，那就必须放弃现有的幸福。所以，大乘修行人第一个必须要修的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是空性。不过，也可以说没有第三个修法，因为菩提心里面就包含了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其中圣意菩提心的修法就是空性的修法。如果听了很多法却不身体力行，不进行实际的修持，就只是虚长了浮华骄矜之气，没有任何意义。反之，如果只是一味的盲修瞎练，却不学习任何道理，只是任随自己的见解行事，就会蒙昧真理，误入歧途。闻思学习的意思，就像走路之前先要认清道路一样，是打开修行慧眼的必经之路。在掌握了这些道理和修法之后，就一定要修，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一生不修行，来世肯定会走下坡路。因为很多内地佛教徒不是从小就信佛，而是中途转过来的，在没有转过来的几十年中造了很多恶业，前世以及前世的前世所造的恶业就更不用说了，仅仅今生从出生到尚未学佛之间所造的业，也已经足够让我们在地狱等三恶道饱经痛苦，永无出期了。而我们学佛之后所积累的善根，则因为没有菩提心和出离心的摄持，没有空性的衔接，故显得格外势单力薄。从解脱的角度来说，单纯的念佛、烧香、磕头等等，是很渺小的善根，想依靠这些善根获得梦寐以求的解脱，是十分渺茫的。大家都知道，获得一次这样的修行机会非常难得，但知道归知道，真正能不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修行就很难说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想必多数人的修行情况还是令人担忧的。也许有人会说，我的工作家务很繁杂，所以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但即使再忙碌，每天也要保证有一定的时间静下来修行。比较理想的时间安排是早晚各两座，修出离心、菩提心、空性都可以。如果早上修空性，晚上就修菩提心；如果晚上修菩提心，那早上就修空性。这样每天都有修菩提心和空性的时间。以前我们也讲过，佛法可以归纳为智和悲，证悟空性的智慧与慈悲菩提心。如果每天都修了菩提心和空性，也可以说每天都在修所有大乘佛法84000法门的精华了。这样就能保证每天都在往解脱方向走，每天的生命都会变得很有意义。当然，我们才刚刚起步，不可能立即就有很大的收获，但经过天长日久的积淀，就一定会有进步的。七，修心之学处。修心的学处和修心的誓言有什么差别呢？修心的誓言 是从否定角度而言的，如果违背誓言，就会影响修行，所以不能不计后果的一意孤行。修心的学处是讲修行人应当遵守的规则，如果能够达到此要点的要求，我们的菩提心就只会增长而不会退失。诸瑜伽摄一，第一。诸瑜伽摄一，所有行为，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吃饭、穿衣等等，都要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利他心。大乘阿毗达摩讲过，吃饭本身是不善不恶的无记业，但根据吃饭者的发心、动机的不同，吃饭也可以随之而变成善、恶、无记三种业。譬如吃饭的时候，假如一门心思想着吃饱以后去帮助别人、放生或者是打坐，那吃饭就成了善法。如果怀着吃饱之后要去杀生、偷盗、欺骗等等的发心，则吃饭就变成了恶业。假使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只是为了吃饱饭，就是不善不恶的无记业。我们在吃饭、穿衣等等的时候，虽然不能牵强附会地标榜自己是为了众生而吃饭穿衣，但可以这样想：我现在吃饭穿衣是为了生存，而我生存的目的是为了修持大乘佛法。在修法过程中，无论修的善法大还是小，我都要一心一意地回向给众生。另外，我下定决心从现在起，要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誓成佛，要走成佛之路。在这样的动机下吃饭，也可以变成积累资粮的方法，变成菩萨的高尚行为，故而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尤其在做比较重大的选择之际，更是要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缺乏了利他心，抱着自私自利之心，则即使做的是善法，也应该放弃。在利他心的基础上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给众生带来利乐。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那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动机是纯良的。当然，在利他心的出发点上做出来的事，也不一定都会成功。大家回想一下，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们吃了多少饭，穿了多少衣？但无论吃的是珍馐美味，还是残羹剩饭，穿的是绫罗绸缎，还是粗布烂衫，从修行解脱的角度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啊！明明只需稍一转念，我们就可以将其转化为解脱之因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按照大乘佛法的要求去做，珍惜每一个当下，让下半辈子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有意义。如果始终保持不离利他心，就是一种良好的习惯，这样菩提心也不容易忘失。欲为缘修一。第二，欲为缘修一，对治自己的邪见、为缘等等，需要修一个发心。本身为缘和邪见是各种各样的。关于菩提心学处的为缘和邪见，我们修行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在没有修行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一开始修菩提心，就感觉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生病、破财，家庭、工作、学习等等也不顺利，还要受到其他人的欺负，或是被非人伤害等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邪见。有些人会认为，这么多违缘的出现，就是在提醒我不应该修行。本来按理说，在修菩提心、做善事之后，应该更顺利、更如意。但我却出了这些问题，看来菩提心修了，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负面作用。 产生这些邪见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文思，没有深入了解因果的前后关系。俱舍论第四品是专门讲因果的，如果学了其中的因果道理，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内地居士中少数人有这种情况，藏地的农牧民因为信佛程度比较高，一般不会有很明显的邪见，但有些人的言语中也会流露出类似的意思。我们不能认为一学佛以后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顺利都解决了，即使从小乘的角度来说，阿罗汉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都会有违缘，都要承受因果报应，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出现这样的邪见时该怎么办呢？此处说应该用一个修法来对治。除了我以外，世上还有很多人也有同样的邪见，这是非常不好的念头，是阻碍修持大乘佛法的严重违缘。但愿能以我的这个邪见来代替所有其他人的邪见，所有众生因此邪见而将承受的恶报也由我来承担。但愿一切众生都离开这样的邪见。另外一个就是对有此邪见的众生修慈悲心，然后修自他相换的方法。其实小乘俱舍论里面也讲过，有三种人最容易遇到违缘。第一种是加行道四位中的第三位忍位，因为从此以后不会堕三恶趣，故而所有曾经造过的堕恶趣的罪业都会前来作账。第二种是修四禅八定，即将超越欲界而获得色界第一禅的时候，所有属于欲界的烦恼都会齐心合力地百般加以阻挠。因为因果是不虚的，如果不还报就离开欲界，欲界的因果就没有机会成熟了。就像一个人离开某地之前必须要还清债务一样，那个时候所有没有清净的罪业通通会出来阻碍，一定要让他受到报应。同样在超越色界、无色界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第三种，在即将证悟阿罗汉果位、超越三界六道的时候，以前没有断除的细微烦恼也会前来作账。除了以上三种人以外，修行愈精进的人就愈有障碍，因为有些魔鬼、非人不希望众生摆脱魔障而获得解脱。如果这些众生本来就很散乱，根本不修行，这样的结果只会在轮回中受苦，根本不可能成就。所以魔鬼、非人等也不会瞎操心来制造什么违缘。但是对修行非常精进的人，魔鬼就会无事生非，从中作梗。另外修持大乘佛法、发菩提心、修空性的人，即使今生遭遇极小的违缘和痛苦，比如头痛、被人欺负等等，也会重罪轻报，从而遣除来世堕地狱等很大的痛苦。所以修行精进的人违缘比较多，但这些违缘都可以转为盗用。初后行二事。第三，初后行二事，每天早上和晚上要分别做两件事。早晨起来的时候就立刻发心，今天我一定要发菩提心，绝不离开菩提心。这也是前面讲的五力当中的引发力。当然在白天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随时观察自己有没有离开菩提心，下午或者晚上睡觉之前要观察自己一天当中有没有做过违背菩提心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就要忏悔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做，如果没有做过违背菩提心的事情，而且一天当中基本上没有离开菩提心的话，那就要随喜自己的功德，并发心以后一定要继续坚持。 二敬皆应忍。第四，二敬皆应忍，就是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幸福和困难两种对境。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健康、长寿、发财、有名等等，就是所谓的幸福。如何将幸福转为道用呢？最关键的是不能有傲慢心，要知道这些都是如幻如梦的，就像做了一场美梦一样。如果有利他心，就可以在如幻如梦的世界里如幻如梦地利益众生。比如说，如果有钱的话，可以拿来放生布施；如果有权力有名声，就利用权力与名声去利益众生，解决其他生命的痛苦。一旦遇到一些困难、打击、失败等等，也不要伤心绝望乃至精神崩溃，更不能退失菩提心。即使再困难，都要以菩提心为动力和安慰，要勇敢地行持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像其他净土，除了证悟大乘一地以上的菩萨以外，所有凡夫的人生都既有巅峰也有低谷，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如果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同样能得失两忘，宠辱不惊，我们的修行就永远不会退失。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却很难做到。万事胜意、一帆风顺的时候，大家也许会有修一修菩提心的兴趣，一旦遇到一些外在或内在的困境，就没有任何修法的动力了。这样下去，我们的修行就永远不会有进步。在动乱年代的艰难困苦中，藏地很多修行人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进步。很多修行人感慨道，如果没有当时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我的修行可能不会有今天的进步。由此看来，苦难的确是一笔财富啊。当然，在任何境遇前都能做到如如不动的人，必须要有很好的文思修基础，否则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就会时而趾高气昂，时而垂头丧气，一辈子都在患得患失的心态中过活，这样修行又怎么会有进步呢？舍命护二世。第五，舍命护二世，要拼命地护持两件事。哪两件事呢？就是一般的誓言和修心法门特有的誓言。一般的誓言就是小乘别解脱戒、大乘菩萨戒以及密宗三昧耶戒等等。修法特有的誓言，就是第六个要点里讲的誓言，即使遇到命难，也要遵守护持这些戒律。前面也讲过，大乘修行人绝不能以修大乘法门为借口而忽视这些细节。在因果取舍上，无论是大乘修行人还是密宗修行人，都一定要如理如法。如果没有遵守这些戒律，来世的幸福与解脱都会化为泡影。当学三种难。第六，当学三种难，要学三个难点。三个难点是什么呢？第一，自己已经有烦恼或正在升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发现。相对而言，嗔恨心等比较粗大的烦恼还比较容易观察到，但贪心、傲慢心、自私心等等就隐藏的比较深了。第二，烦恼产生以后很难驾驭与控制。从无始以来，这些烦恼在我们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想彻底断除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第三，即使烦恼暂时控制下来了，但却不容易完全剪断、彻底停止。比如说，当我们心里有了嗔恨心之后，即使能马上发现并知晓它的过失，然后通过修法把它控制下来，并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生气，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断除嗔恨心， 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断除烦恼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治第一个难点，就要随时严密监视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在想什么。对治第二个难点，就只有修法。如果有贪心，则修不净观、白骨观等修法；如果有嗔恨心，就要修慈悲心等等。当然，如果能修空性，那是最好的。对治第三个难点，就是要长期修法，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最后烦恼还是可以断除的。当我们是凡夫的时候，烦恼的力量就显得很强大，在无我智慧增强之后，烦恼也就不堪一击了，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无我智慧。取三主要因，第七，取三主要因，要寻找三个主要的因素或条件。三个主要条件是什么呢？首先，必须要找到一个标准的大乘善知识。如果没有善知识，我们只会懂得一些生存的知识。要超越轮回，了脱生死，世间的学校没有这样的教育，一般的父母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言传身教，我们自己更不会主动去追寻探究。所以，首先必须要找一个善知识。善知识的标准以前也讲过很多次，智悲光尊者的功德藏、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修习等宝典里面都讲了很多大乘善知识的标准，并且引用在普贤上师言教当中了。但是经书里面也讲过，要达到所有的标准是很难的，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具备所有条件的上师就更是凤毛麟角、万里挑一。所以，尽管从严格的要求来说，善知识应该具备所有的条件，但是因为如今是末法时代，要具备所有的条件几乎不可能，我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但作为善知识，最低限度也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标准。第一，从慈悲方面而言，必须要有不造作的菩提心。第二，从智慧方面来讲，要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准确无误的解脱道。善知识的取舍观察特别重要，这也是目前内地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因为以前已经讲过多次，所以此处不再重复。第二个条件，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就像种庄稼一样，在肥沃松软的田地里播种，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假使在柏油路、水泥路上播种，会不会长出庄稼呢？不可能。同样是种子，同样具备长出庄稼的能力，但播撒的地方找错了，还是不能长出庄稼。同样，即便是遇到了像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那样的善知识，但心里根本没有修行、解脱等等的概念，天天想的都是吃喝玩乐、功名利禄，那也没有用。据经书记载，连释迦牟尼佛身边也有惨堕地狱、旁生道的弟子。其原因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只选了一些根基上乘的人作为传法对象，其他根基不好的就撇置一旁而没有传法。释迦牟尼佛对身边的弟子传了同样的法，但因为这些人的心还没有达到法器的要求，再好的善知识也不起作用。如果没有修行的观念，该怎么办呢？通过修行来改变，所有的有为法都可以改变。以前不是修行人，以后可以变成修行人。第三个，就是修行所需要的生活条件。这里所指的生活条件是不堕两边的中庸之道。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处处都强调中观。中观不仅适用于空性的见解， 甚至行为也要持中间的观点。比如说，没有吃，没有喝，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修行呢？虽然米拉日巴尊者等不可思议的成就者们觉得无所谓，但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即使有一位像佛陀一样伟大的善知识在山上，但周围没有任何生存条件，那我们最多也只能在那个地方待两三天，两三天以后就不得不回来。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反之，如果生活条件太优越、太奢侈，也会影响修行。另外，佛经里说，对早期修行人来说，财产太多就是修大乘佛法的一个违缘。当然，如果对这些财产没有任何执着，并能把财产用来利益众生的话，则没有问题。但一般修行不到位的凡夫不太可能没有执着，所以钱财对修行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还有执着的话，那就是钱财愈多，牵挂愈多，这就更是修行的阻碍了。另外，说话太多也是修行的一个违缘。首先，话说得太多就没有修行的时间。其次，话说得太多，则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需要思维，思维好以后才能说出话来，这样会使心里的念头层出不穷，心就不容易静下来。然后，与人之间来往太多，人际关系过于复杂，也是修大乘佛法的一个违缘。言归正传，如果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具备，也没有什么要牵挂的、处理不完的事物，那就要自我随喜，因为这些条件都是自己以前的善业功德所感的。同时也要发愿，但愿一切众生也能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自己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就要勇敢地发心，但愿以我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痛苦或困难，能代替一切众生的此等困难，使一切众生都能具备这三个顺缘，然后一心一意地对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众生修慈悲心。修三无失坏。第八，修三无失坏。经常都要修学三个不退失。三个不退失是什么呢？第一，大乘佛法关于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方面大大小小的所有功德都来自于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会连出离心、菩提心、空性的定义都不懂，就更谈不上修持了。所以我们不能退失对善知识的信心，一旦退失了信心，功德的来源也就间断了。第二，菩提心修法是大乘佛法的精华，抛开菩提心，大乘佛法就空空如也了。所以我们不能退失修菩提心的兴趣与精进心。第三，不能失去护持大小乘戒律的决心。无论是在家人、出家人的别解脱戒，还是大乘的菩萨戒，以及密宗的密乘戒，都应严格护持，成就三无离。第九，成就三无离，随时随刻要做到三个不离开。什么是三个不离开呢？就是身、口、意三者都不离开善法，身体做布施、磕头等善行，口中讲经说法、念经持咒或言说爱语，内心修持菩提心等等来利益众生，这样身、口、意三门都不离开大乘佛法。于境修无偏，便且身修喜。第十，于境修无偏，便且身修喜。平时修慈悲心、菩提心的时候， 修得对境，不可片面偏袒，也不能表面肤浅敷衍了事。譬如说，只对人类修慈悲心而对动物不修，或者虽然对动物也修慈悲心，但是对非人、鬼神等等不修慈悲心，或者是对众生不起嗔恨心，但对房子、车子等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无生物却有着嗔恨心，这都叫做片面的修行。另外，每次修行思维的时候，都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全面而深入的休息。如果打坐的时候蜻蜓点水般的草率敷衍，或者虽然身体在做打坐的姿势，但是心里早就胡思乱想、心猿意马了，那就不会有什么效果。无偏、全面、深入三者是很重要的。于历尽恒修。第十一，于历尽恒修，对特殊的严厉对境要特别的坚持修习。特殊的对境是什么呢？那些曾经害过我们，或者现在与将来对我们有害，或者与我们之间有一些扯不清的是非瓜葛的人、动物与非人等等，就是此处所指的特殊对境。比如有些众生，我们不但没有伤害过他们，而且还曾经帮助过他们，但他们不但不报恩，反而伤害我们。还有一种人，虽然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和仇恨，但因为前世的因缘，所以一见面心里就不舒服，甚至相互起嗔恨心。另外，善知识、上师和父母等福田和恩田也属于特殊的对境。一般而言，对父母、姊妹等亲朋好友，以及无利无害、非亲非故的众生发慈悲心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仇人等特殊对境要修慈悲心就有一些难度。所以我们要经常锻炼自己，特别要针对那些不容易慈悲对待的对境修慈悲心。不依赖他缘。第十二，不依赖他缘。修行不能依赖于其他外缘。譬如说，一旦生活、身体、精神方面出现困难，比如贫困、身体的病痛、心灵的伤害、精神的打击、人与非人的欺负、侵害出现的时候，如果就因此而不再修行，什么都依赖外缘，这样修行就很难有进步。当然，如果前面讲的三个修行条件，善知识、希求解脱的念头、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那的确没有办法修行。虽然通过有些修法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任何东西也照样可以生存，但对习惯于养尊处优的普通人来说，一下子去选择落差太大的生活方式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一般的困难面前，我们就不要轻易低头。作为凡夫，一定是业债累累、恶缘重重的，想永远都具备所有的外缘，一生都顺顺利利、风平浪静，那是很难的。本身我们的修行时间就不是很多，每天24小时中的大多数时间也用在白日的生计与夜晚的睡眠上了。如果剩下的一点点时间也要关待外缘，那修行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样怎么会有什么修行的成就呢？所以在修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充分利用条件进行修行。如果条件不具备，就用烦恼转为盗用等方法来修行。无论幸福还是痛苦，都同样能修行，这样修行才会有进步。困难转为盗用的方法以前已经讲过，大家也可以看看宁玛巴很多上师的传记，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 是在物质生活相当丰富、过着皇宫一般的生活中获得成就的。包括无垢光尊者在内的很多修行人，也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修出来的。因为他们能克服各种困难，所以他们的修行没有间断，没有退失，外在的因缘再恶劣，都没有阻碍他们的修行，所以才会取得可喜的进步。作为凡夫，想一下子就能将巨大的困难转为盗用，毕竟很难。但是，若能在没有遇到太大困难的时候，随时锻炼自己，总有一天面对巨大的痛苦与毁灭性的灾难时，也不会有什么无法战胜的了。金当修主要。第十三，金当修主要。如今应当修持主要的修法。什么是主要的呢？在现实生活的利益和修行佛法当中，以修法为主。法有教正二法，其中当以正法为主。在一切正法当中，以修菩提心为主。修菩提心的方法有依靠教正、理正和依靠上师窍诀的修法，其中当以依靠上师窍诀潜心修持为主。在其他行为的修行和闭关修行当中，以闭关修行为主。在回避外境和对治烦恼当中，以对治烦恼为主。这些就是如今应当修的主要修法。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在轮回当中生生死死，得过无数的人身以及其他众生的身体，既当过国王，也做过梵天、帝释等等，曾经拥有过数之不尽的财产、无可匹敌的权力，并沉醉于名利的迷惘当中而不能自拔。但是，无论是获得人身也好，其他众生的身体也好，都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直流转到现在。哪怕在这一生当中，很多人也是执着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但是当这一切像过眼烟云一般流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曾经的一切仿佛一场美梦。当美梦醒过来以后，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变得虚无缥缈而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获得眼下的人身之际，我们一定要尽力放弃名利等世间法，专心致志地修行。当然，毕竟我们是世间人，都需要生存，养家糊口，不做任何世间法有点不可能。但是，倘若过多地参与世间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世间法当中，就不是明智之举了。修什么法呢？法有两种，一种是教法，一种是正法。在文字上下功夫，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受持教法。修持戒、定、慧三学，就是受持正法。其中正法是最重要的。首先要修行，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文思，没有文思的基础是不可能修行的。特别是像现在这种人心涣散、思维繁复、背景复杂多变、层次高低不同的文化搅杂在一起的年代，如果没有正知正见，不要说修行，可能连诚信因果、信仰三宝等基本概念都生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文思。假设什么都不懂，则即使在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当中比较虔诚地念佛做善事，但时间长了没有看到效果，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我这样相信佛教有没有错啊？一旦怀疑出现，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文思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一辈子都文思不修行，那就不值得了。文思的目的就是要修行，就像世间老师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书，先学好技术和理论， 然后给别人讲解一样。如果没有修行，利益众生等等的力量就很微弱，所以首先要适当的闻思，然后就把重点放在修行上。修什么法呢？书中说，修菩提心比修其他任何法都重要，所以要修菩提心。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空性修法不重要吗？空性的修法实际上就是圣意菩提心的修法，菩提心修法已经涵盖了整个大乘修法的精要。菩提心修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文思经论并按照教证进行修持，另外一种既可以沿用教证，也可以不沿用教证，而是依靠上师的窍诀来修法。其中依靠善知识的窍诀修法是最重要的。善知识的窍诀修法是什么呢？比如以前我们讲的噶当派修菩提心的七个因果，或者是宁玛巴的先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每一个无量心都要用知母念恩报恩的修法，其中的念恩是从五个角度来思维等等，就属于善知识的窍诀修法。虽然平时工作走路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思维这些道理来进行观修，但最关键的还是要静下来以闭关的形式修持。当然此处所说的闭关的形式并不一定是指一两个月两三年不出关专门进修，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难乎其难的。但是每天早晚各安排2到4个小时，像闭关一样，不与外人接触，不说话，不做任何事情，全身心专注于修行，这样实际上就是闭关了。所有真正想修行的人都要把外加行和内加行至少修一遍，然后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修世俗菩提心和空性。如果会修大圆满，修空性的时候就修大圆满，不会修大圆满就修中观的空性修法。在断除烦恼的过程中，如果环境不理想，时常碰到伤害自己的人，是选择换一个地方来逃避，还是坚持住在恶劣环境里，用慈心和悲心等方法对治呢？如果修行真正能够到位，当然是后一种方法最重要，但每种修行都有次第和过程。当我们还是凡夫，修行还不到位的时候，有些事情还是要回避。比如选择到文思修气氛十分浓厚的佛教丛林，高僧大德曾经修持过的神山圣地，或人烟稀少的荒僻之地居住。当然在森林高山中修行并不是消极遁世，而是为了尽快掌握断除烦恼的能力。中观四百论讲过，人的烦恼有两种，一种是所有众生都具备的先天性烦恼，另外一种是外境所引起的烦恼。如果换一个环境，第二种烦恼自然可以消失。所以诸佛菩萨善知识都竭力赞叹净处的功德。但是即使待在清净的地方，如果不修行，先天性烦恼还是没有办法逃避，因为那些烦恼已经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了，唯一的对治方法就是修行。总而言之，第一，要在安静的地方静下来修菩提心；第二，有些烦恼可以回避，有些烦恼是无法回避的，所以要么修慈悲心，要么就修空性来对治。不颠倒是非。第十四，不颠倒是非，要断除放弃六种颠倒。一，忍辱的颠倒。譬如说，打坐、念经、持咒时间长了，就会感觉疲劳、困乏，就不想继续修了。 或者天气很热的时候去放生，因为要走很远的路，放生的鱼又很多，就怕苦怕累，不想去了。但为了做世间法，却再累、再辛苦、再有困难都不怕，都能够承受，这就是忍辱的颠倒。二、逸乐的颠倒，也即理想的颠倒。西方哲学家认为，生存的目标、人生的理想就是追求幸福。虽然佛教也可以用"追求幸福"这个词来代替大乘佛教徒的人生理想，但其中所蕴含的实际含义的深广程度却与前者有着天大的差别。作为真正标准的大乘修行人，我们应该树立的理想是追求众生的幸福，而不是个人的幸福；是永久的幸福，而不是暂时的幸福；是要让所有众生都获得解脱。当然，要让所有众生获得解脱，首先我们要自己先成就，那样才有度生的能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成就，都是烦恼深重的凡夫，又怎么能帮助别人成就呢？但一般的世间人却不是以此为目标，而是目光短浅的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这一生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这就是理想的颠倒。三、品味的颠倒，也即享受的颠倒。如果不愿意通过文思修持来享受大乘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等精华，反而对吃喝玩乐等等乐此不疲，就是享受的颠倒。四、悲悯的颠倒。本来无论再有钱、有权、有威望，那些根本不修行、不相信因果的世间人，都应该是很可怜的，因为在享受金钱、名利、地位等等的过程中，经常会做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情，吃活海鲜、穿皮毛等等，从而造作很多恶业。在不久的来世，他们也必将加倍偿还这些血债。但一般人却不会觉得他们可怜，反而对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反之，那些常年居住深山、克服重重困难、不受欲望左右、生活朴素简单的修行人，不少人却认为他们很可怜，没有像样的住处，没有可口的饮食，没有舒适的生活，缺乏基本的物资，这就是颠倒的悲悯。以前米拉日巴在山里闭关的时候，共堂七姐妹也觉得她非常可怜，住在山洞里，没有吃穿，饥寒交迫。米拉日巴却不但不认为自己可怜，反而对共堂七姐妹的前途充满了担忧，认为她们很可怜。事实如此，不修行的人因为前景深幽暗淡，所以才是很可怜的。而真正的修行人，因为对未来深有把握，所以信心满怀，踌躇满志。如果不同情前者，反而可怜后者，这怎能说不是一种颠倒的悲悯呢？五、赢求的颠倒，不让依靠自己的人去修行，反而让他们去操持世间法，就是赢求的颠倒，也即管理的颠倒。或培养的颠倒。譬如说，世间的国王或官员不给手下人安排修行的时间，而是让他们去打仗或做一些世间的事物。虽然从世间的角度来说这是正常的，但也属于赢求的颠倒。有些伪装的善知识也是这样，不让自己的弟子去文思修行，反而让他们去做世俗的事。这就非常不正常了。六、随喜的颠倒，在看到或听到别人在世间、出世间方面的善行，修菩提心、出离心、空性，或者做一些世间的善事时，心里产生了喜不自禁的感觉，就是正常的随喜。但是，如果在其他人修行的时候， 心里反而有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当别人遇到困难、挫折或者生病、死亡的时候，却喜出望外、幸灾乐祸，就是颠倒的随喜。不时坐时休。第十五，不时坐时休，不能今天修行，明天不修，今天去行善，明天不行善。有些人由于对佛法的信心程度不够，所以在做善事方面也是时冷时热，起伏不定。情绪好的时候，就去念念经，磕磕头，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就随便找个借口推脱，这就是还没有足够的信念。一定要把修行作为头等大事，其他的事情可做可不做。这样一曝十寒的修行进步就会很慢。这就像烧水，如果把煤气打开一分钟又关了，再过五分钟以后又打开，一分钟后又关了，这样一天也烧不开一壶水。同样，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持续恒定，从不间断地做，而不能凡事只有三分钟热度。虽然世间人会有很多杂事，但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一定不要随意放弃修行。当坚定而修。第十六，当坚定而修，要不顾一切地去修行。无论再忙、再艰苦、再有压力，都一定要坚持不懈。以二观察解。第十七，以二观察解。要以粗细两种方法观察烦恼是否断除。在修行，特别是禅定修法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很多粗大的烦恼就很容易控制，一般不会有明显的贪心、嗔心等烦恼。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观察自己是不是真正没有烦恼了。怎么样观察呢？就是观察在接近以往容易升起烦恼的对境时，自己有没有烦恼，这样就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点。原来自己不是已经消除烦恼了，只是产生烦恼的外缘暂时没有出现，所以就让烦恼潜藏在心底深处了，实际上还没有断除，所以自己还需要继续努力修行。不好大喜功。第十八，不好大喜功。这个学处有两方面的要求，其一，不要夸功，其二，不要叫苦。即使做了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修行比较好，也不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有功德，很有修行，很慈悲，到处炫耀宣传，说自己为了众生怎么样付出，怎么样辛苦，怎么样吃苦等等。释迦牟尼佛虽然要求真正的大乘修行人要发菩提心，但发菩提心也全都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没有任何条件和逼迫的成分，更不能有丝毫的傲慢心。既然发了菩提心，利益众生就是我们的工作或义务，是我们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众生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不能认为所谓的菩萨就是坐在高高的法座上，依靠佛法的力量去统治众生，让众生为自己服务，接受众生奉献的统治者像国王一样。释迦牟尼佛要求所有的菩萨都必须在无条件的基础上为众生奉献付出。真正的大乘修行人就是要有甘当众生奴仆的心态。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则平时为众生做事情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傲慢炫耀的心念，也不会叫苦，否则就违背了大乘佛法的要求。比如说放生，表面上看起来参加放生似乎是为了众生，帮助众生解决痛苦，实际上很多人的发心往往是为了自己， 自己的健康长寿、消灾免难、遣除寿障等等。放生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其真正的受益者是自己，不是被解救的众生。这样的做法都不是大乘佛法，最多属于小乘佛法，或者属于世间法。大乘佛法不允许有这样的法门。大乘修行人首先要学会逐步放弃自私心。如果自私心没有放弃，就根本无法修学大乘佛法。目前在居士和出家人当中，个别人就有这样的问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是某某的化身、活佛等等。有些居士到藏地一些偏僻地方的小寺院供养几万块钱，然后要求他们的僧团迎接，并请他坐在法座上，让所有僧众向他献哈达。他自己拍下很多照片、录像，回到内地便四处张扬，八风吹嘘，说自己被认定为某某活佛，是某某法王大成就者的法脉持有者，已经在某某寺院坐床，继而明目张胆地开始灌顶、传法等等，通过种种方法欺骗信众。虽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在自我夸耀的人当中也会有个别成就者，不能说都是虚假的，但多数通过各种手段自卖自夸的人，口头上说是利益众生，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这样心里永远都生不起慈心和悲心。倘若没有慈心和悲心，就丧失了大乘佛法的基础，其他的修行根本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如今比比皆是，这是与大乘菩提心修法完全违背的。大乘佛法认为，所谓的功劳就是诚心实意地为众生奉献付出。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凡是发了大乘菩提心，就不能从高处往下看众生，而是要身处卑位，真正无私地为众生服务，这样才算是大乘修行人。发心和行动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已经下决心，从现在起要一心一意为众生付出，但在实际行动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瞬间就圆满了大乘的六度四摄。但这也不代表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只是修行不到位而已。修行愈好，行为也会愈完美。如果修行不好，行为就不可能完全跟得上。但是从发菩提心的第二刹那开始，就要往这方面努力，这样一定会愈来愈好。我们第一步能做的，就是在比较安静的地方调整自己的内心。当调整好心态，使我们稍微有一点力量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就要勇敢地面对一切，为众生付出。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进入大乘佛法的门槛了。不暴躁易怒。第十九，不暴躁易怒。当有些人伤害了我们，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不起我们时，脾气不能过于暴躁，也不能太敏感，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怒气冲天。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面骂我们，也应该像佛子行所要求的一样，和人大庭广众中揭露五过出恶语，与彼亦作上师想，恭敬顶礼佛子行。再比如，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了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也要有包容忍辱的涵养。佛书中讲了一个比喻，当皮肤受伤以后，皮肤下面就会长出一层很细的心肌，稍一接触就疼痛异常。心量狭窄之人的心也像心肌一样娇弱， 一听到与己不利的事情或话语，立即会有很明显的反应，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另外，书中还以某些护法作为比喻，有些世间的护法是很难伺候的。比如西藏有一座世间神山，其山神的脾气异常乖戾，假如一直恭敬供养，那就相安无事，甚至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区区小利。但只要对他有一点点不恭敬，他就毫不客气地实施报复，之后各种各样的违缘都会降临到头上。修行不好的人就像这个山神，只要听到一点点不顺心的话，当下就会怒不可遏，立即寻机报复，这都是缺乏修行的表现。学佛的人，特别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人，万万不能这样。很多人皈依了很长时间，修行也为期不短了，但我们的烦恼有没有减少？自私心有没有得到控制？爱我执有没有断除呢？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我们的修行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对此，大家一定要深刻反省，反复掂量啊。不喜怒无常，第二十，不喜怒无常。不能气量狭窄，喜怒无常，遇到一星半点的喜事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发生鸡毛蒜皮的问题又暴跳如雷，脾气时好时坏，捉摸不定，就像高原春天变幻无常的气候，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风雪交加，也像是很难保持平衡的天平，左右两边的重量稍有不均，就马上会往一边倾斜。这种喜怒无常的性格会让身边的人很辛苦，很劳累，最后不得不选择慢慢疏远。修行人如果也像天平一样，心情好的时候就愿意为众生付出，愿意为众生发誓成佛，情绪不好的时候又立即反悔说，学佛利益众生和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要捍卫自己的利益。随意舍弃慈悲心、菩提心，那就是人格出了问题。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格的纠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噶当派的那些上师们，在弟子来请求医治的时候，首先会问，你的人格怎么样？如果对方回答说，我的人格不怎么样，但我的智慧却高人一筹，他们就会说，虽然你智慧超群，但如果人格低劣，则基础已经不行了，看来你只有另请高明，我是不能利益你了。如果来人回答说，我的人格比较好，但智慧浅薄，什么都不懂，上师们就会说，只要人格好就没有问题，智慧是可以激发的，不是所有人刚开始就有智慧，人格好才是最关键的，之后就会摄受前来医治的人。当然，任何事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格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随着天长日久的休息，再坏的人也有变好的一天。如果有喜怒无常的坏习气，就一定要千方百计设法改正。作为佛教徒，首先就是要本分，在此基础上还要实实在在的修行，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风格。莫追求声誉，第二十一，莫追求声誉。如果做了一点利益众生的善法，就希望其他人赞叹夸耀自己，让自己美名远扬，这就违背了大乘佛法的宗旨。大乘佛法始终强调，所有的付出都不能求任何回报，如果求回报，就掺杂了自私心的成分。比如说，如果在布施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给他100元，说不定他以后就能给我多少多少，这种有条件的布施就不是真正的布施。 而属于显宗所讲的三十六种不清净布施之一。同样，做其他任何善事，只要有追求回报的念头，就不属于大乘佛法。其实，在这个学处，也即最后一个学处当中，已经涵盖了所有大乘佛法。简言之，就是在付出的时候，不能有任何自私心理，不能讲任何条件。综上所述，归结一个人终生的修法，就是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我们不能认为菩提心只是五加行之一，在五加行修完之后就不需要修菩提心了。没有修过外四加行与内五加行的道友，一定要完成最起码的数量。不能因为数量不重要，质量是关键，就不修那么多数量了。基本的数量也要完成。在外加行圆满以后，一定会升起出离心。如果出离心没有升起，就说明我们的外加行修得不够认真，或者是修法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检查，然后重新修外加行，直到升起比较好的出离心为止。外加行修完以后，就修内加行。在内外加行都修完之后，紧接着修两种法，一个是世俗菩提心，另一个是圣意菩提心。其中修圣意菩提心就是修空性。以前听过大圆满修法的，就继续修大圆满修法；没有听过大圆满修法的，就修其他的空性修法。以前噶当派的上师们一生只修菩提心，除此之外不修任何其他法门。实际上也是如此，除了菩提心以外，也没有什么法可修，所有的法都包含在菩提心修法当中。我们一定要把菩提心修到得心应手的程度。除了坐上观修之外，每天出座以后，还要尽力行持善法，念经、供佛、持戒等等。这样，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乘修行人了。将此圣五浊转为菩提道，窍诀甘露藏，乃传自荆州。文中的结尾这样说道：能将此恶世兴盛之五浊转为菩提妙道的，如同甘露一般的窍诀，是传自于荆州上师的。所谓五浊，是指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浊的意思就是像渣子、垃圾一样肮脏不堪。按照世俗人的想法，会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的演化、进步、发展，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从类人猿到智慧生命，人类愈来愈聪明，愈来愈有智慧，愈来愈高等。佛教虽然不否认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进步，但却认为当人类的福报渐渐穷尽以后，与此五浊恶世，人的寿命、智慧、烦恼等等是愈来愈污浊。看过《俱舍论》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刚刚诞生、人类繁衍之初，水、草、瓜果等等的营养极其丰富。时至今日，所有食物的养分早已一落千丈。随着人心越来越凶恶，道德越来越滑落，世上会不断地出现饥馑、疾疫、刀兵之灾，世界众生无不受害，故称之为劫浊。那时众生的身体也很健康强壮，不像现在各种莫名其妙的病此起彼伏，故称为众生浊。很多人认为现在科技医学发达了，人的寿命会愈来愈长，但实际上与远古时代相比较，人类的寿命是缩短了，而不是延长了，故为命浊。慈悲衰落而贪嗔痴等烦恼空前增长，并且不能控制，故叫做烦恼浊。而见浊 则是缺乏政治政见、无我见和世间政见日益衰落，常见和断见却格外兴盛。比如说，从释迦牟尼佛出世到现在，才经过了2500-2600年，但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中，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佛陀每次转法轮，都会有很多人证得阿罗汉、菩萨以及佛陀的果位，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到了现在，除了修大圆满等密法的极少数人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解脱成就标志之外，成就的人很少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也是越来越落后，所以称为浊世。这不是悲观的杞人忧天，而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佛陀之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是为了动员鼓励我们修行。五浊转为道用，主要是指烦恼转为道用。另外，诸如寿命、山河大地等环境，以及食品的营养等等的日趋衰落，也同样可以转为道用。修心七要介绍的很多烦恼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针对五浊恶世这个艰难时代的修法。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获得解脱，就必须利用这些烦恼痛苦转为道用的修法，发起菩提心，断除自己的烦恼。这个修法好比能把所有毒品转成为良药的甘露，能把烦恼痛苦都转为菩提之因。据光明日报报道，目前中国平均每年有20多万人自杀，这还不包括自杀未遂的人数。在美国等物质生活非常发达的国家，人的心态也是焦灼不安、起伏不定的。这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发达并不能使人们得到幸福安乐，物质享受只能解决人类一半的需求，另外一半属于精神上的需求，却是物质无法解决的。平时我们处处都能看到，精神空虚的人们一旦遇到痛苦，严重的就会去吸毒自杀，稍微理智一点的也会毫无节制的通过酗酒、抽烟来暂时性的抑制内心的悲伤。我在很早以前看过一本心理学家写的心理医生手册，其中说道，从每个都市的任何一条街道的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每20个人当中绝对有3个以上的人有不同层次的精神病。大家都知道，虽然城市的生活比乡下好，但生活愈好，要求就愈高，压力就愈大。如果不断被施加压力，当压力超过心理承受范围之后，就会精神崩溃。我想，这位心理医生不会随便下结论，而只会根据他多年心理治疗总结的经验与搜集的证据得出结论。在很多大城市，我们经常会看到生活相对宽裕而又不信佛的老年人，在路边的广场上跳舞唱歌，或者3-5成群的打麻将，有些精力好点的就组织骑游队到外面旅游，这都是心灵空虚的表现。年纪大了，做任何事都力不从心，情绪也时好时坏，对即将临近的死亡一无所知，感受不到年轻时候的快乐。即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延长寿命、增强体力，但任随怎么努力，都无法抵挡时光的无情，所以只能用这样的对策来排遣对未来不可预知的迷茫与恐惧。也许我们现在还不会有老人们的感触，但当我们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候，就会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无奈与彷徨。在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过来过往的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惆怅、焦虑的痕迹。 如果在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随机挑选一些人进行调查，会发现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忧与不满，很少有安于现状、心满意足的。在很多现代人的心中都蛰伏着深浅不同的负面情绪，这都是引发现代心理与生理疾病的主因，也是现代生活高度压力的结果。如果没有烦恼转为盗用的修法，遇到一些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崩溃的。如今我们已经遇到了战胜一切烦恼的窍诀，如果能按照此论的要求去修行，我们的身体就可称之为利乐之源，因为有了崇高的人生目标与努力方向。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时代与环境当中，都可以活得很开心、很有活力，即使受到一些打击、遇到一些困难，也不会痛苦万状、一蹶不振。真正的修行人不会因为一些不顺利就失去了生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会自我安慰说，我这次生意垮了并不代表不能成就、不能解脱，反之，如果自己升官发财了，也不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而会了知万法如幻如梦的本质，并会尽力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去利益众生。由惜修业醒，自重信为因，能清苦积悔，请调我执教，今死亦无憾。最后的一句话是宋词原文作者恰卡瓦说的，依靠前世修持大乘佛法的种子，夙夜成熟苏醒，以及此生虔诚信仰、向往大乘佛法的两个因缘，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别人的讥讽诋毁，而听闻了很多调伏我执、断除自私心的窍诀。如今纵然是撒手西行，也了无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人生的意义。以上是原文及批注，下面几句话是无著菩萨说的，源自大恩扎瓦法王处圆满所得耳传大宝藏，以具信徒请而彰显力，愿诸众生圆耳菩提心。从大恩上师扎巴法王处圆满地听受了像如意宝一样的耳传修法，经具备信心的弟子请求才撰著了这个批注，愿以此善根令一切众生能圆满两种菩提心。从智者的角度来说，世俗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颠倒的，但因为凡夫都过度的傲慢自大，所以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等等是正常的，而那些伟大的修行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才是错误的、颠倒的，这都是无明、烦恼、无知、愚痴的结论。比如说，很多居士会认为，我没有时间修行，因为我要去挣钱，等我挣了很多钱之后，就可以供养三宝，可以为佛教做贡献。其实，这都是掩盖了其他目的的表面托词而已。所谓佛教，就是智慧和慈悲，慈悲和智慧不像衣食等商品，是不可能用钱去买卖交易的。虽然在家人应该为弘扬佛法出些钱，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真正想为佛教做事情，就是要自己修行，之后尽量去传播真正的佛法。除此之外，那些身前身后的浮云名利都是无关紧要的。传播佛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统治什么国家、民族或区域，而是为了让众生减少或断除今生来世的痛苦。只要有菩提心，没有自私心，不讲条件，不图回报，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可以传播佛法。当然，如果是密法，特别是大圆满的灌顶、传承和讲解，就不能随便草率地广播遍弘， 而要观察自己的力量与对方的根基。但显宗的普通修法，诸如慈悲菩提心、因果不虚等等的修法，都可以广为传播。修行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下功夫，这很重要。虽然在家人需要养家糊口，但毕竟上班也就是8个小时，在每天的24小时当中，还有16个小时可以由我们自己安排。想自欺欺人，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是没有用的。在修行上面，一定要多投入，这样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年轻时候就开始修行是最理想的，年纪大了以后，思维能力会衰退，体力也会减弱，那个时候就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修行首先需要闻思，不闻思是不可能懂得修行方法的。现在的人们，即使对待生存，这个我们从无始以来就已经娴熟无比的课题，都要花费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那么长的时间来学习。那么，学习解脱法门，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境界，一定是要费一番周折的。所以，闻思很重要。在修行七要当中，已经包含了足够一个人毕生修行的内容。如果能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并实践，相信每个人都不会白白度过来之不易的人生。